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是讲师马大鹏。经过了连续24天的学习，我们在昨天已经把约翰福音全部都研读完了。弟兄姐妹，对哪一课的印象比较深刻呢？或者觉得哪一课比较不容易掌握呢？欢迎您来信和我分享。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是我们最后的两堂课，马大鹏盼望和您一起温习这卷宝贵的福音书，并且我们要用一些专题式的研习方式来兼顾我们对约翰福音核心内容的了解和掌握。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约翰福音主要记载的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而其他的福音书，或者我们称之为弗类福音，他们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从写作的风格来看，约翰福音和其他福音书也有一些差异。约翰福音有比较多的长篇讲论，而比较少直接的叙事。除此之外，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庄严地宣告耶稣的道成肉身，清楚地指出耶稣是神，是宇宙的主。譬如在约翰福音1章1节说，使徒约翰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8节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另外，约翰福音20章28节更记载了多马亲口承认耶稣是神。多马看见复活主之后，多马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等等。这些都配合了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使人借着他得生命。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研读哪卷书，当找出书卷中的中心主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是为整卷书分段撰写段落大纲。在刚刚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写了分段大纲，之后每一课的主题都是按照那一次的分段大纲来研读的。但是在研读的过程中，我们又把每一个段落的大纲详细的按照它的主题再分成几个小的部分，这是为了方便我们掌握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来温习整卷约翰福音的段落大纲。整卷书一共分为6段，第一段是约翰福音1章1节到18节的序言，这是全书的开场白。使徒约翰直接地指出耶稣是道，道就是神。在这个段落里面， 我们发现许多重复出现的字，譬如光、世界、生命、荣耀等等，而这些字在之后的段落里也是重复出现的。第二个段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的五十节。第一章的十九节到十二章的五十节，这是一个很长的段落，在这里记载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其中的内容包括了主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以及一系列的讲道等等。这个段落按照主题可以再把它分为四个小段落，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十二节主要是讲主耶稣传道工作的预备，譬如在约旦河受洗、选召门徒和在迦拿婚宴行了第一件神迹等等。第二个小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四章的五十四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开始，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到重生的问题，以及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最后呢是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些都是属于事迹方面的记载。在第三个小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十七节，作者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这是他工作的高峰。第四个小段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的五十节，主要是讲主耶稣与犹太人的冲突，犹太人最后更加萌生了杀害耶稣的念头。另外在第十章主耶稣讲了羊圈的比喻，在第十一章则记载了医治拉撒路的经过，到了第十二章则总结他所有的工作，这些都是比较特别的内容。在约翰福音的第三个段落，那是在第十三章开始，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二十六节，这里的主题可以定为训练门徒，包括了最后的晚餐，三篇向门徒所讲的教导，譬如表示它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真葡萄树等等，这些教导都是在客西马尼园讲的。另外还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他祈求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同时又将他们交托给天父。约翰福音的第四段是在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九章的四十二节，这段经文谈到主耶稣的受死。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是主耶稣的被捕，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九章的十六节是主耶稣的受审，第十九章十七节到三十七节是被钉，十九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是主的埋葬。讲完了受死埋葬之后，在接着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便讲到神儿子的复活，这是第五个段落。作者提到复活的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门徒和多马显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六个段落是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这是我们这两天查考的经文，相信弟兄姐妹的印象都还是比较清晰吧。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之后则是在加利利海边三次查问彼得的爱心，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大纲。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弟兄姐妹， 当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您会留意什么呢？约翰并不是为基督写传记，而是要清楚解释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主题贯穿着全书。事实上，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找到四个重要的主题，分别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永生、相信和圣灵。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使徒约翰表明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地信赖他所说的话。因着信靠他，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信息，并在生活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关于这个主题，我们稍后会透过主耶稣一系列的宣告来再详细的研读。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永生。主耶稣无论是和尼哥底母或者和撒玛利亚的妇人交谈，内容都是围绕着永生而说的。主耶稣是神，他永远活着，在世界创造之前，他已经与父神同在，今后他也会与父一起来统治这个世界。从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复活之前已经充满伟大的能力，主耶稣愿意赐给我们永生，他今天邀请我们与他建立一个个人的永恒的关系。虽然我们会衰老和死亡，但是只要信靠他，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生命，直到永远。约翰福音的第三个主题是相信。约翰记录了七个神迹，连同153条大鱼的神迹，那么就有八个神迹。这些神迹都表明了主耶稣的能力是在万有之上。当然，耶稣的复活其实是最伟大的神迹。约翰记载了他自己亲眼看见坟墓空了的惊人的事实，并且详细的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多次向人显现的经过。透过这一系列的神迹，主耶稣激励我们要相信他，要信靠他，这样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同时也会得着生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个主题谈到的是圣灵。主耶稣教导门徒说，当他升天后，圣灵就会降临住在信徒的心里，并且成为信徒的保惠师，负责教导、辅导、安慰的工作。信徒也可以借着圣灵显明基督同在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圣灵，才能够明白耶稣的教导。倘若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便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和基督的大爱与引导。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在不同的环境中，曾经用不同的形象来形容自己。其中最特别的是主耶稣自称我是的宣告。使徒约翰一共记载了八个这样的教训。我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弟兄姐妹熟悉旧约圣经，就知道我是其实是有特别意思的，就是神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了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过。出埃及记第三章13节到14节，出埃及记第三章13节到14节是摩西和神的对话。请弟兄姐妹听我把经文读出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姐妹，自有永有的在原文中就是我是的意思。其实按照出埃及记的原文希伯来文来翻译，这里应该简单的翻译为我是。自有永有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加进去的，以便贯通整篇文章。所以耶和华宣告他自己的名字就是我是。换句话说，神吩咐摩西要对以色列人说，那位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宣告，我是的教训，见证了耶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真主宰，耶稣就是神。刚才提过，约翰福音有八个关于我是的教导，我们现在按照经文出现的次序来一一的查考。第一个宣告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是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说，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人子这个词的背景乃是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所说的那一位。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经文这样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福音书中，耶稣使用接近八十次“人子”这个词来谈到他自己。马太福音用了三十二次，马可福音用了十四次，路加福音二十六次，约翰福音有十次。在所有这些经文当中，全部都是主耶稣称呼他自己是人子，从来没有人直接称他为人子。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主耶稣是用人子这个词作为他是弥赛亚的专用称号。主耶稣的第二个我是的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这个宣告的时间是行了五饼二鱼神迹的第二天，当时有群众跟着他，主耶稣看穿了群众的心理，知道他们寻找耶稣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于是和群众谈到天父所降下的粮食，当群众表示也想要这些天上的粮食的时候，主耶稣便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表示耶稣能够赐给人生命，因为他是永生的唯一的源头。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宣告，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多次提到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谈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使徒约翰便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又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又亲自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耶稣又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光象征着属灵的真理，主耶稣就是光的代表，光和黑暗是对立的。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黑暗里，便不能够来救光，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光明里。另一方面，主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因此，那应用在耶稣身上的字眼，也应用在门徒的身上了。当基督被称为光，是指他就是救主，是拯救全人类的。至于我们被主称为是世上的光，这是指着要在生活上分别为圣，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在整卷约翰福音书中，作者约翰记载了主耶稣八次自称为我是的教导。刚才我们查考了分别是人子、生命的粮以及世界的光。现在让我们来看第四个宣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这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耶稣就是供我们进入到救恩的门，是唯一的一扇门，我们必须经过他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保护者，他给我们安全保护。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主耶稣再次强调，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凡是不经过主耶稣这扇门的，都不能得救，当然也不会得着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是的第五个宣告，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羊人的职责是照顾羊群，寻找青草地和水源，保护羊群免受野兽侵害，以及寻回那些迷路的羊等等。牧羊人每天牧放羊群，并且在日落之前带领羊群返回到羊圈里。不过，牧羊人有时候也会带领羊群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晚上，他就让羊群躲进山洞，或者进入到一个临时以大软石筑成的羊圈。牧羊人他自己就横卧在羊圈的入口，以避免羊羔跑出去，或者有强盗进来偷羊。因为牧羊人他必须要为每一只羊向羊的主人交代，如果丢了一只羊，他便要做出赔偿的。由于牧羊人长期照顾一群羊羔，所以牧羊人和羊群有着亲密的关系，他很容易认出每一只羊。牧羊人与羊的表征在新约里包含着重要的意义。主耶稣说， 他是好牧人，甚至为羊舍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六个我是的宣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弟兄姐妹，您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主要记载什么事吗？是拉撒路的复活。当时主耶稣刚刚到达马大和玛利亚居住的伯大尼，至于拉撒路则早已被埋葬了。马大对主耶稣述说心里的话，表示如果主耶稣早点来，拉撒路便不会死。不过马大深信拉撒路会在末日的时候复活。马大讲完这些话，主耶稣便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希腊文的原文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圣经记载了不少复活的例子，旧约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八到二十四节记载了以利亚使一个男孩复活，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八节到三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八节到三十七节则记载以利沙使苏念妇人的儿子复苏。在新约，主耶稣曾经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以及叫已经埋葬了的拉撒路复活。另一方面，主耶稣也把死人复活的权柄赐给了使徒。使徒彼得曾经叫多加复活，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使徒保罗则使从窗台跌下死亡的少年人尤推古复苏。经文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到了最后，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主耶稣掌管着复活的大能，他不仅是生命的源头，也是战胜死亡的力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了六个关于我是的教训，另外还有两个，分别是道路、真理、生命，以及真葡萄树。这两个教训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查考。明天是约翰福音研读的最后一课，查考完这两个教训之后，我们会一起找出跟随主的四种人的特色。另外，我们也有网上收听真道分解节目的安排，如果在过去的课程您有收听不清楚的部分，您可以上我们的网址收听。明天是约翰福音最后一讲的播出，请您准时收听。我是马大鹏，我们明天真道分解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以